道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愧，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尽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尽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小时候安住一下啊，把菩提心上面。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部分是一个这释迦牟尼佛《佛本身传》里面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里面不是上一次我们说的已经就是这个分了这些六度的内容，修习六度的这种法的内容，然后除此之外还加了一些就是在进境和禅定之间加了其他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就今天选这个其中一个故事。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一个当然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有这个舍身饲虎，为了就修习菩提心呢，也因为也具有这种慈悲心的缘故呢，就是无数次舍下了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其他的众生，所以这种还有就是说也有很多很多次为了佛法然后为就是求法而舍命，舍身饲虎嘛，舍身为法或者舍身求法，这种故事也是很多，就是过去世当中。所以我们说一般现在网络的时代，尤其是印刷术很发达的时代年代里面呢，就是人不一定那么珍惜已经有的佛法，就是会看到从说很多这种修行的过程当中，总觉得山外有山，总觉得还有就是天外有天，总觉得法外有法，就是人外有人，有这种的心态，所以一直在就是以前有一种猴就是讲法嘛，就讲到说猴子就是英文里面有个什么 monkey branch， 就是说就登高望远，这个本身这应该是水往高低处走，人往高处走，这是对的，但是说也有另外一种就是就是过分选择性的，就是挑剔的。然后像选择这个樱桃时候一样，就是选择这种还有一种就是说法是一个梯子一样一层一层的次第的这种修行的话，就是次第的修行道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代表说一个梯子和上一个梯子是关联的，如果你不重视下面的梯子的话，如果就是下面的梯子没有的话，上面的梯子也不成立， 所以说一层二层房子没有的话，八层九层，提不到，就是谈不上，一样的。所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我们生活当中会就是各种的品相品东西的时候，会说啊，我要择善择优，或者是就是人买东西的时候性价比哪个好，这种的观念有了。所以，但是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些观念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在学习就是求物质的这种观念，然后。就是说，以前我们有时候我们买药的话，你不会买最贵的药，或者是被认为是最就是怎么讲最新的研究出来的药，因为买药的原因是你需要治疗，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人收藏很多药品。你有什么样的症状，针对你这个症状来讲，可能不同的症状。最贵的那个药不一定是适合你的药，也许是很便宜的，就是药刚好能够对治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就意思是说，佛法是类似的，就是你针对个人的这种贪嗔痴以及衍生的种种的习气上面呢，做特定的这种对治，然后做修行的引导上面用的。本质上面我们不是在收集佛法，我们不是在，怎么讲呢？弄这个佛法的知识白库怎么样？这个当然对其众人来讲有意义，但是对一个个人的修行解脱来讲的话，你不需要这样去做。有些人很愿意这样做，那也他有他的愿力，但是不是普遍的人都需要这样去做。我们刚才说的样，你买衣服只是买你适合你自己穿的衣服，你不会说所有的贵的衣服，不论什么样的尺寸，不用什么样的就是。天气你都是随便乱买，这样的不可能的，所以类似的，所以说，我们前几天说的皈依，重视皈依的修行，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说，有些时候佛法的这种见解和修行呢，在很多里面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还会就想，可能还有更多秘密可以挖掘。更多的宝藏可以挖掘，这样的一种心态呢，一直在翻，一直在找。就像以前有人讲的，就是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满意的这个旅行的景点里面，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去，就是体悟、体会或者欣赏这个景，他都匆匆的往前赶，觉得下一个景点应该会更好，下一个就最后反过下来就是一个走马观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种的。修行上面呢，也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风险，就是说，怎么讲呢？所有都，就是用世俗的原来的这种，物质享受时候的那种的一种的心态，然后转化到一个修行道上面的话，有这样的一些过失，踏实的修行就变得就是不再那么容易，所以说。以前过去说念咒，就是说仅仅是持咒，这个当中呢获得的这种的加持，获得的安乐，现在很多人体会不到。现在比如说有些人就，说当然有人能体会到，但是很多时候体会不到。所以以前一句简单的这种的深奥又简单的法门呢，就像净土宗的法门一样，没有那么多的复杂，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因此解脱，所以说，也是如此。就是不论是你是学这个，五大部的教法啊，或者是其他的密续的教法这样子，这个要看个人在特定的时候的状况来应机说法，或者说因个人的自己的这种的就是善慧的根器。来就是循循善诱，或者是说这样去引导，那当然就是你境界本身就过去是带来的或者今生的修行的原因 是很成熟的话，那也要讲上乘的法，不能就是就是各个层次的我们所说的上乘的意思，就是稍微引申到这种心的本质的面目空性这种的叫法，这些。 其实文字上面并不复杂，就是说看个人的悟性。所以另外有些呢，就是说这样，我们说如来密语传，持名表示传，然后就是那种口耳相传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人很喜欢的哲学的思辨的这些，其实是比较下层的，比较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下，就是引导的一种的方式。悟性高一点的话，不需要就是这么辛苦，或者说这种的绕弯子似的这种。但是当然，这个对于有一些人来讲是一妙药，也有它的必要性。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这种网络上面什么经论都能够容易找到，什么样的这种怎么讲呢？容易接触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最后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或者这里听一点，那里抓一点，这种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当然，现在这个是随顺大家的因缘，这种看个人的因缘嘛。但是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不是为我所用、为我所取这样子的这种心，不是所有东西都就马上要成，马上要就是显现它的结果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的话，就是有一种只问付出，是的，只心付出不问这个结果，这样反而容易收获。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想出来的或者是说出来的，而是有一种的修的时候，慢慢慢慢日常生活当中渗透的，在每一个举止和思绪起心动念当中，然后逐渐成熟的一个结果。所以怎么讲呢，主体的这个心的修行和我们修做课题的事情，把东西弄好，把数学题做好，这些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只是说或许对大家有用。说过去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这种故事公案里面也有的，就是为了以四句的寄送就是以前不是修行跋诵的故事里面也有吗？有葛西听到说亏损失败我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这么一句话呢，就是风尘仆仆千里寻，就是怎么讲呢，寻师这样子，就是去专门去为了这一句话的出处和写这个话的人去找的，这个就是那个浪着堂吧尊者，我找他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所以就禅宗的这些大德里面也有这种的故事，就是有些时候一句寄送，然后他去好好去领悟，去了解，或者赠就是一句话代表很多意义这种的。所以今天的那个我们的本身传里面的故事呢，也是这样子，就是为了一句话来求修行修道当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这个一个是说法本身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的，就是有明节暗节，或出世不出世的时候，然后有这个一般的这种的人天法以外，没有这种的出世的修行道，或者是没有大乘，或者是没有密乘，这种种的这种情况都有的。所以说我们不说如来出世，佛以说法，正法住世，就是自如身教，是以是受，就种种的这种有吗？所以这些上面呢，有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前几天说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些上面的，心里面呢就是真诚的随念，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是如果能够就既有禁律禅定，这是向内，就是起那种起悟，就是启发自己的这种悟性，那这样的话应该是非常好的，很受加持。从此以后呢，行为规矩都改变了。如果你不想改变或者是不重视的话，你多读多少，就像有些就孩子不听话的话，父母亲唠叨多少次的都没用，最后反而就是越来越叛逆，越来越不像话这样的。但是就是说遇到一些自己真正的用心的时候，可能哪怕听到一句话可以改变你的这个人生，一句话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 这些有些时候叫敲击中这种死穴的，或者击中要害的，击中这种怎么讲呢？直击要害的这种的窍诀呢，就是当然是很好的。所以有些时候听来不好听，但是受用的，这样的有的。所以当然根本上面我们所说的就是目前大家都了解这么个内容，就是有一种的信心很重要，生生死死当中尽可能的修清净心，清净心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闻思修戒定慧，就是修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这些三个就是能够从轮回解脱，然后自利利他、圆满究竟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应该留意留心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现在就言归正传，到佛本身传的故事当中。这个是说，过去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就是想要熏法修行，所以割舍很多的这些世间的享受啊，很多人就愿意在这个家人面积极，就是真正的，就是说什么子孙绕膝。就是说就种种的这种说法有吗？年纪大的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有种种就是亲戚朋友一起怎么开开心心串门啊，就是相互就是来访啊，然后去做生意赚钱呢，积累财物，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这样的话受到其他的朋友家人的一种的重视呀，或者是赞叹的这种。但是这个呢，就是在过去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去熏法，熏密佛法。所以当时呢，没有佛讲法，也没有如来出世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所以，在那一个时段的人生就是寿命比较短嘛。所以，但是当时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当时佛是这种仙人的修行，是婆罗门的这种的一个转世。所以上次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就是佛甚至就是当过很多动物，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当时这个婆罗门还是很有学问，精通很多方面的这个学修学问，然后整个人因为学问深的时候，就行为调柔寂静，烦恼微少。然后就是心和行为呢，这些都比较清净，尤其是婆罗门的传统里面非常讲究很多世俗的道德呀，或者是跟天道相应的种种的这些就是净化的仪式呀，然后种种的保持高贵的这种姿态心意这样子。但是就是去山里面修行的仙人的话，就有这些不一样的。但是原来是婆罗门，后来就是苦修成为仙人。那这时候呢，他就是寻觅这种圣奥的教法，包括像是类似于就是大乘的教法这样子。当然他当时没有知道的话，他心里面可能没有很完整的这种对大乘的这些法义的了解，但是他这连这些教法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他好像就是四处打听，多事多日，但是没有听到有关的这些教法。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样，虽然这些世界上有佛法，但是你生活在一个其他宗教的，或者是完全没有信仰的，或者是特定时段的，搞运动的时代啊，或者是你身在没有佛法的世界，现在都很多嘛。所以这样的话，过去估计就是年代稍微现在互联网的时代稍微好一点，之前或者是不然的话，你也就是连佛法的名字听不到的，就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多的，比如说有很多 尤其甚至是不见得是他需要在山野里面呢，乡村里面呢，或者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土著人的那种的，就是没有天文到佛法。其实过去航海很发达的一些社会，但是他们根本一点都不接触，那就是他们有个人自己的一些忙碌的事情要做，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传统信仰这样子，所以完全不学这样的应该是很多的。所以说在这个当时呢，当然更是如此。所以说他后来呢，就是在就是侵权，就是说泉水侵裂、瓜果丰饶这么一个地方森林当中呢，就是去修习禅定。因为禅定这些传统初世的禅定，因为没有空证的这种见解的话没有办法，但是就世间四禅八定这个很早就有了，在印度的传统的历史当中很久，包括某一些中层程度的升官和职官，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嘛，外道的印度传统的升官的和小乘大乘密乘的差别，修行当中。所以说虽然苦修多年呢，但是说因为没有这种好的教义教法的这种传承可以修持，所以就是一个独自寻觅，默默就是禅坐在四禅八定的某一些这种修行当中。所以但是他呢心愿上面呢，就是当时他自己发了很广大的愿，说希望能够了解到就是现象的本来的面目啊，就是说有个别人过去的这种积累的因嘛，就是成熟的时候呢也会持续过去发过愿，所以再一次投身的时候，虽然投身在这种的环境，但是他的愿力还在，所以是愿所有的一切众生能够得度，愿能够超离这种就是人天的这些四禅八定的境界，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心愿。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故事里面的说第十天和天子，就是这是欲界六天里面的第十天，最低的和最天的这些天众呢，就是聚集起来以后，就讲到就是世间的有某位仙人的苦修而且很努力的这种修行。所以说那他们可能想的，有些人说这个天人讲这个将来会投身，将他可能希望投身到天，这个就是天道，现在在人间修行。其中另外一个天人呢，天人的这种境界也不同，就让大家他说这个人呢，就是不是为了获得天界的这种国位，他是想要利益众生，然后不惜这种事情讲到的，包括人财物种种的，然后是乃至于身体就是去舍弃种种的这种舒适奢华种种的，所以他去修这种超越这种轮回的这种法门所以长了这上面就是真的无上佛果这样子。所以说但是这时候呢，因为一个年长的这位天人呢，见多识广，老谋深算这样，他说听到这些其他人在讨论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你们像你这么说的这样子，这一个人呢很苦心的，而且发心很广大呀，就舍弃一切呀，就是想要证得究竟呢，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他要想要成佛呢？当然就是天人他们都曾经就是有很多接触过佛法呀，因为他们的寿命特别长，所以是不是会成为我们和众生的这种皈依处啊，能够甚至遣除天人的这些烦恼和局限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但是这个呢，就是他觉得一般讲这样的发心其实很好，但是真正要做到就是不容易。所以他就讲了这么几个例子，说虽然有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就是曾经可能他们在不同的这些时代都看过很多人的修行的这种状况，天人有神通。所以说不过呢，很多人的发心呢，发菩提心，这个就像说像水中的月亮一样，水波动一点点，月影就开始模糊了，就开始不在了。只要遇到一点点违缘呢，就是菩提心也折了，就是菩萨戒也折了，菩提道也折了， 愿力就四无量心一个一个消失，平等无量没有，息无量没有，就是那种慈和悲，愿众生解脱和这种获得安乐的这种的心呢，这些都容易就是退转。所以这个就像现实生活当中，虽然我们执欲达成的佛法，但是有时候就是甚至跟家里的人呢，什么就是跟父母亲闹矛盾呢，还是有一口恶口恶气放不下呀，或者跟同事朋友这样那样啊，甚至跟法友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需要改，需要加大力气，就是花大力气，就是下决心要转变。所以遇到任何事情，有时候有一些佛弟子呢，就是看起来对佛法很虔诚，遇到什么民族主义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就有就是日本人呢，怎么咬牙切齿呢，就是不讲道理的那些道理开始又就是出来了。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在帮助众生嘛，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但是说，如果纯粹的，就是应该是说，比如说像发生疫情啊，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佛弟子有基本的一个立场，就是生命救度众生，这个是第一，而不是经济第一，经济指数降了低了，这个不是最关心的事情。然后当然间接的这个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此。但是就是说本身对生命来讲的话，能活着就是很好的。然后其次呢，有些会就是说对，怎么讲呢，有一种的政治高度，政治的这种意识，这样子去说这个也不对，就是你还是要应该尽量回归到就是基本的人性，基本的这种为众生的离苦得乐着想的这个层次里面去考虑，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一样，谁也不想得病，谁也不想受苦。从这个基本的良知去看，这样最好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菩提心也是如此，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没有说经济上面的菩提心，我们也没有说军事上面的菩提心，我们没有说政治上面的菩提心，我们说的是基本的一个良知，就是说众生皆有能力摆脱轮回，众生皆不愿不想受苦，就是迷乱的，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受苦也不是他想要的。所以说基于这个，他也有这个潜力，我就是发愿，就是感同身受种种的这种，然后情缘无常、苦乐、生死种种的无常下，你可以看到这种经济政治的局限性、有漏的缺陷的状况。所以即使你很讨厌某一个人，比如说日本人这种的概念，其实日本人那么多一亿多人，你到底在讨厌谁，是吧？很多人那些都死的死了，其实也许你跟你自己的左邻右舍的人，也许不一定是那么好，这种也许有些人会打起来的呀，这样。所以说烦恼就要降服自心，没有降服自心的话，烦恼无处不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说这个婆罗门的天人呢，就是说就是发了这个心，如同月影一样，水稍稍波动，有一点烦恼来的时候呢，就退失的。他看过这些场景，这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说，正像一个人都，就是我们作画的些画画的时候呢，画好的不容易，但是要泼墨乱把这个画好的弄坏的话，其实很容易，随便就是横竖画一下就可以，就是易如反掌。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修行正取的这个道路上面，尤其是开始修行的时候，好像充满了逆境，禅修一下，坐一会儿，然后又杂念丛生，好像心里面有更多的比以前更乱的这些声音，这些有可能，是说，想要就是修菩提心，好像这样的话，处处有人给你作对，你就觉得好像这条路这么艰难这样。所以说这个，是说一个人要学会发怒呀，一个人怂恿你说，那你应该以牙还牙，怎么样去，怎么样这样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容易就是，或者甚至是说以前有就讲的嘛，就堕落的本身就是比都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就是无限无度的堕落下去，这个也不容易的。其实因为人的心就是如此不易控制，不易就是怎么讲呢？随心所欲的坏下去，这些也不容易。但是相对来讲，造业比造就是开始修行的时候质量不够的时候，就造恶业比较容易。这是为什么以前就佛也讲说，三恶趣的众生相比较三善趣的众生的话，那就是多了很多。然后第三个例子是说，真正发菩提心的话，就是这个上面的人是相对少的，真正实修菩提心。所以说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一样的。退转的时候好像就是比较顺着河流的风势就可以退转下去，但是要往上走的话开始不容易，这样讲。然后第四个例子是吧，好像一个人手持兵器，但是遇到敌军的时候开始往后逃跑容易，往前冲的话有点不容易。所以说用这几个例子来说，作为这些发菩提心发心的人呢，遇到轮回当中的各种就是违缘，有一些恐怖的这些障碍，这样的时候怎么能有不败下来正来的？大多数都可能不是能够那么坚持和实修踏踏实实的。所以后来他就是他这个老天人呢，他就是说，很多人虽说清净心行为历历苦心，但是就是说想要获得无上菩提，就是真觉的果位，那这种发心是否真正的稳固呢？我们需要好好看一下，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能不能够肩负这种的就菩萨道的整个修行这种。然后他继续举了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当然就是悲智悲，或者说方便与智慧呢，就是如同这个车上有双轮这就车上有双轮就能飞驰，然后飞禽有双翼呢就能够飞翔。如果一个修行的人呢，就是比较苦心的持戒的这些戒定慧一样，定慧就非常的重要，还要看他有没有除了就是方便的这些修行能力以外，还有没有智慧，就要观察。这样讲的。然后再继续举了其他的例子，说像是这个，当然我们前面举了四个例子，再加上这个车的双轮的这个例子，第五个例子，然后飞禽有双翼的这个例子，第六个例子，然后在下面继续举例子说，这就是需要的，还有一些是困难的，说好比就是水中的鱼呢，产鱼籽的时候就很多嘛，因为鱼籽产起来的时候有很多，留下很多鱼卵在石缝当中。但是真正的这些鱼卵呢，就是大多数，要不然有些就是被水冲跑了呀，就是没有落在该落的地方，有些被其他的鱼吃了呀，有些就是其他的鸟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怎么样，就是真正最后这些鱼卵这么多剩下来的，但是真正能够长成大鱼的就寥寥无几。然后说芒果的这个枝头的呢，就花朵累累就很多，这个就是第八个例子。但是真正最后结果实的这种的芒果呢，就是结出芒果的那又少，就结芒果花的多。发菩提心的人众多，但是又能几个真正能获得菩提果。所以当然这样讲的话，我们一方面也不能灰心，或者觉得这很困难，就是要发一种的心，就是说我要生生世世直至证悟，这样发心的时候，不是每次都有直至菩提之间永皈依，或者一直到证悟为就是度尽众生为止，你想要发这样的心。不然呢，有些人有一种的这种就是心，他说我三年里面毕业，初中毕业，三年里面高中毕业，三年里面大学毕业，一样的佛学，我修学三年初级，修学三年中级，修学三年 九年如果我没有开悟的话，那我这里就好像就是受到打击的，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1年、2年、3年里面我要有什么样的高度，这样想的，那这些的话有点难。当然这个本身求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讲了，就像静静里面的像牛吃草一样，你吃的当下的这个好好要拒绝，这样子，然后牛会翻咒嘛，翻出还是翻咒，就是他会从胃里面再把过去吃过的东西慢慢细嚼慢咽，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听闻了一遍以后就吃下去的一遍，然后反刍还是这样的时候呢，有点像思维的时候一样，坐下来休息当中呢，慢慢的品，慢慢的去嚼，然后把它消化好，这种的过程。但是说就是还要看下一个草场或者是下一个。那就是一步一步，每天每天，你今天做完了，还有明天的，但这种的还是好的。就是我也并不是说，好像大家不应该有这种的安排啊，有这种的计划。如果你一生当中誓愿今生一定要成佛，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万一就是没有，或者是3生、5生、7生，怎么样，乃至于就是要哪怕是修一个大戒这样的话，你也要有一种的心，我要生生世世要修下去这种的决心，而不能够就是容易就是碰鼻子，容易气馁，容易放弃，一点点就是顺的时候就开心，就全凭感觉来，那样的话不行，要有一种决心，就皈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决心，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决心，不是最近国内。经常说那不忘初心这讲的话，他这些跟我们说说的可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皈依的这个初心啊，要还有就发菩提心的这个初心，这个也不能忘记。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些这个老天人呢举了这个八个例子以后，说他要去。就是亲自看一下，考验一下这个修行人才，就是看得出来最后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他呢，化现成这种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罗刹，就是罗刹的，就是叫以前来讲的话，有点像那种，当然这个废人或者是这些罗刹。这样的也有，但是人间的，我们按照人间的这种的定义来讲的话，以前有那种各个地方都有的，就是这种人，尤其是在一些丛林比较大的那种的地方，就吃人肉的，他有些地方呢相互攻击。如果你去一个岛上，那个岛上非常隔离这样子，所以在一些饥荒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有些可能会吃人肉，或者是外来的敌入侵的那些会被吃。这种应该就很多，也甚至在一些军队的这些里面相互吃的，受边关的是相互吃的，发生就是某一些，战争的时候把一群人逼在一些地方出不来进不去，最后吃人的，就这种应该事情就特别多，所以对这些呢都不算在这个夜叉，这个里面，罗刹，这些我们人间来讲的话，也有一种就是。就是吃人肉的这些，把它就是用这个罗刹来形容。但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讲的主要是就是不是人的，另外的就是吃人的这种的罗刹，非人这种罗刹。然后他呢就是说来到这个婆罗门，就是他苦行以后叫雪山仙人，就是来到他的这个修行的附近。然后呢，他就高声这个罗刹呢，罗刹本身是比较恐怖的，这种形象比较丑陋这样，但是他用高声来就是念诵了一句话，就说半句偈颂，诸行无常，有生有灭，怎么样的？这时候呢，这个仙人打坐嘛，他不是之前在这个刮过很好、水很清澈的地方，在这种深深的打坐嘛，就单独的，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他就。就是 好像就是这里有个例子，说就好像深渊，身处在一个恐怖的深渊当中的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一样，好像得到了一种的，怎么讲呢，救援或者帮助那种。他当然根本没有恐惧，深深的入定当中这样子，但是好像他知道的迷到了知音一样，很欢喜。然后他说用另外一个例子说，如同这个长期疾病缠身没有良药的人呢，一下子听说他有这个病有的治一样，就是能够治愈这个病，找到了这个良愈一样，良药一样，就是他有那种的感觉。然后第三个是说，一个落水的人就是看到船过来了，那就是能把他救起来。然后干旱的地呢，就是下雨的时候被浸润、被滋润的这样的啊，或者是说，遭到这个自己敌方的这种羁押、缉捕的人呢逃脱了，就以前有这种吗？就是一些庄园主也好，欧洲也是这样子，庄园的那种，就是贵族各种这个模式，庄园经济和庄园的这种封建庄园的这个跟很多地方呢，就是那种所谓的贵族的那种大家族控制的很多地盘的那种的，跟藏地那些都很像，以前的，尤其是拉萨那边。所以过去也有那种，那些地方呢，如果你两个庄园主他们两个人不和的话，或许会有曾经发动过一些就是战争啊怎么样，他们有些时候会软禁一些人，他们这种叫不是把你弄到水牢啊什么什么那种，也不是就是晚上睡的时候有人守，白天的话你就在他们的视线范围里面你可以动，但是这种有些时候人顺着河、顺着什么夜色、趁着夜色逃跑这种的有的，所以说，就是这样逃出去的话，那当然他就很开心嘛，就是不需要再来谈判了，一定的筹码去就是代价去把它弄出来。然后说长时间呢，就是深陷囹圄这样的人呢，获得释放，然后酒酣的这些植物呢，放到就是遇到就干旱，有点像加州比较干旱嘛。如果雨季来的时候呢，这些植物就很开心，应该说咱们当然就是他们就获得新生，很郁郁葱葱，这种长得很好。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过去远途旅行的人呢，有的时候就是，就过去的时候他要去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要去，就像我们家乡一样，他要某某人要去一个地方去办一件事，一个方向走好几天是很正常的。就你哪怕是就现在买粮食的话，你不可能走几天的路去一个方向，再回来几天去买粮食嘛？过去有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乡那边，可能也许过去买粮食的话，也许10天能回来的，5天能回来，7、8天能回来的，这种都有了。所以，一般包括动物，不要说人，就是旅行比较疲惫，甚至有些时候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他们去以后回来的路上是很开心的，就办好的事情，然后回程的时候，就是这个先人呢，有点像就是客人远行后终于返回的这一方。就返回来的这一半，就内心有无法言喻的欢喜心。他呢，就是急忙就禅定当中定中，就是坐姿坐上修的这种当中接出来以后，把头发呢，因为我们过去很多仙人，现在也你可以看到很多萨埵那些头发很长，那头发向后弄一弄，然后抬头就是四下一望，这样子，他看的时候就有一个罗刹在那边用恐怖的眼睛在那边，就是对着他望，其实他没有看到这种其他的人。他内心当中想说，刚才是谁就是打开了解脱的之门，传出来这种的如来的妙音嘛，就是讲的这一句话，谁把我从这个轮回的睡梦当中唤醒的，就是那半句偈颂。然后饱受轮回，饥荒痛苦的人，谁赐予他无上的甘露妙味？然后这个也是连续用好几个这个比喻，第一个是解脱的门，第二一个是轮回当中的睡梦，睡梦当中的唤醒， 第三个是就是遭遇这种轮回饥荒的人呢，次到就是菩提的妙位，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在轮回中大海当中沉迷的时候，谁给他送来了这种宝船啊，解脱的宝船。然后第七个了，我看第六个的话说，就是前面说的让众生是受到疾病的困扰，谁赠了这种解脱的妙药？所以他想听这个后半句，之前的半句不是说诸行无常，有生有灭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四法印里面开始的这一句就是诸行无常，有漏皆苦嘛？有漏皆苦，一切生有灭的这种对有的执着很强的话，灭的这种的灭地，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呢？超越的，境界。这些很重要，对一切有的执着灭，相当于就是空的这种法身的这种的了解。所以等这个仙人毕竟积累了很多是长时间的这种修行，他对于这样的一些句子呢非常能够领悟。所以他说他听到这半句以后，心好像是像像这第七个，这个说像心像这个月亮，就是半月已经出现了一样的，半个月亮好像透出，露出这个来的，我心就是半月出来，对。就是半月出来以后呢，睡莲晚上就是这些都展开了，正盛开了一样，然后智慧的这种莲花呢，就是随机打开一样，他就很开心，用这个举例子。然后看到这个时候，这个苦行的人呢，看到这个，我看的时候只有这个罗刹在那边站着的，就是其他不见任何人，他就。想刚才那半句偈颂呢，是不是这个罗刹说的呢？就是这样想的。然后他又想转念，说罗刹的那个长相呢，非常的丑陋，很恐怖，眼神呢，整个。然后，所以说，他如果这个罗刹有如果有会讲这么样的深奥的佛法，很有功德的话，他怎么会长得这么难看呢？他又想。就是这个有点像火中是不是生莲的这种的，火中不能生莲吧，才只有这种有一种疑惑嘛。然后他说很热的这种太阳的光辉，中午的太阳当中呢，它不会那么清凉嘛，它有这种就是说出现这种凉水，岂会就太阳的光辉当中岂会出现凉水，怎么样。所以说这么样的一个人呢，能说出如此美妙的偈颂吗？他有一点想这个，然后这个仙人呢，毕竟有修行，有这种反省，他说马上有随即有自我谴责的这种的心，去想说，其实，他自己应该是孤陋寡闻的。这个罗刹或许过去见过佛陀或者听闻过佛陀教诲，所以我不能妄加评判揣测，所以说。他还是虚心的，赶快的，就是请教这个罗刹，说可以不可以把后半句呢偈颂呢，就是给他说给他听。想到这地方的时候，他就说跟罗刹就很有规礼貌，就是这样说，大师父，你从何处呢得到这个？我听闻到，得闻过去如来的这种妙法法语哦。这个偈颂呢，宣说了这个三世佛的这种圣道超离世间，具有实力佛的这种佛语，具有实力的佛语，此世间邪见外道能听闻。就是有这种，就意思是对空性的法义不了解的时间的学问上面，或者是说佛陀的这种四种佛陀的这种名论上面。 有了解的人，他们可能不能够理解这个圣奥的教法的意义，所以说他们怎么能怎么能闻呢？但是这时候呢，当然这个第十天划线的这个罗刹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要给他，就是要考验他嘛，就是说啊，你休要这想听到打听这后半句的这个寄送，所以他说我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吃到任何东西，有一点渴啊，就是迷离未尽，饥渴难耐，所以就我是随便胡说的，然后这个并不是用正念宣说的这种寄送，他只是说他以这种罗刹的能力，就是去到各个天界、北俱泸州各个地方，但是以他的这种业力吧，就是找不到任何食物，然后有点颠三倒四，就是自己瞎说了这种的话语。但是这个婆罗门呢，并他自己开始也有一点这样的想怀疑，但是后来这个罗刹呢也故意的说的自己并不是这种这么样的文法修道这样的人这样的意思。但是因为他的求法的心很切，他的听到这四句是从确认是自这个罗刹这边说的，他对罗刹呢就是说大师父，你这个若能圆满宣说这个寄送呢，我愿意做你的弟子，然后要无论如何你要把这个寄送呢完整的授予我，就是这个就是请教的意思，请教的寄送。我刚才说大师父的话，都不是现在的大师父，是就是师父，你懂吗？然后，所以这个罗刹呢，就跟这个考验的点是说，因为罗刹是吃人的嘛，吃人肉这样子，就是他说，你就考虑说从我这边得到寄送，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的这种的需要啊，这种饥肠辘辘的这种状况，在空谷肚子就是在想如同鼓一样，就没有力气，不想再费口舌。这时候呢，婆罗门就说你到底吃什么呀？就是这样的。这时候罗刹就回答说，不要给我提这种事情哦，就是否则很多人会很恐惧的，就是你让我这时候，这个婆罗门就看着四下无人，谁会生害怕呀？就是我们之间嘛，你有什么就说。那这个罗刹呢，就吞吞吐吐的说，就是说我是以新鲜的人肉为食，还要配上人的热血。不过我因为福德这种的钱包呢，尽管四处寻找都没有埋怨，没有找到。去人间的时候看到很多众生的，他们大多数有比较有福报，所以个个都受到这个天尊的这个保护，然后我没有能力把他们就是就杀死了吃。然后这时候就罗刹呢，就是这个婆罗门，就是这个仙人呢，雪山仙人呢，他就是给罗刹很决心的说，你如果你念诵的句子呢意义很大，如果你把全部的句子后半段呢这个传给我的话，我可以奉献我的身体，将我自己呢就是供奉你来吃。这时候呢他说了几个理由，这个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曾经呢，第一个理由是说我曾经变了很多的这种，就过去我讲就是我在轮回当中流浪了很长时间，就是过去呢曾经为野狼、为老虎这样子，就是被他们也吃过，就是这意思。但那时候呢，就是吃到被他们吃的时候呢，就是并没有获得什么益处嘛，就是一种业债嘛。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时候呢，今天呢不一样。我现身是这种有意义的，所以说我这个身体呢，就是奉献在这个求法上面，把这个无实质意义的这种的肉体呢，获取实意，那不是很有意义吗？那这时候呢，是罗刹还是继续有试探他， 就是你为了八个字想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和身体呢这种舍弃，谁会相信有这样的人，就是说这样谎话，大谎话的人，哪有这种，就是有谁会相信这些这么大的谎话，就这意思。然后这个婆罗门呢再次表心迹，说这刚才这个例子一样的，就是他说正像是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破碗来换取珍宝器皿珍宝器一样，我将这个有漏的这个不实的色身呢转化为金刚身，就是意思说将因为求法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入侵论的计算里面也有嘛，就是生于欲获的金刚，最终来讲，这个意思说用无意来取意，用有漏来成就无漏，那不是很好吗？将来终究成就无漏，就是一下子舍身以后成就无漏也很难。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对法义的这种对这去寄送的这种渴望和了解，所以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婆罗门呢，就是要取得这个罗刹的信任，说他是真的愿意，就是把这个身体奉献出来，就是肉身来给他吃。所以，但是这时候呢，这个罗刹呢表示现的好像不太信任他，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以这个天人和佛菩萨来作证，为他自己作证的这种方式，说这个地势天、梵天、四大天王、菩萨乃至十方诸佛均为我作证。均可为我作证，然后我甘愿为这八个字来就是舍弃这个舍身闻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是罗刹还是没有，就是虽然感慨，就是回答说，既然你这么样的真正的想要听闻这个正法的话，我将后半句传给你。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就以极大的欢喜心，我们不是说把这个法当作妙药啊，这传法的师父呢当作医生，就是把这个精进修行的过程当作是就是求医问药的过程呢，当成精进修行的过程。然后就是本身这个为什么要去解脱于病痛的烦恼啊，脱离轮回一样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修行。所以他说就是脱下衣服。然后把它作为垫子，然后合掌呢祈请罗刹能于其上呢为自己传法。就是自己的衣服呢垫在这个罗刹的这个就是坐着让罗刹坐下来这样的意思。过去不是有那赤二八剑他把那个长头发垫给这个法师做的这种故事有。还有就是雍和宫那个雍正皇帝，他在雍和宫那边有这个，好像雍和宫的志里面有，就是其他有些大臣不太同意，但是这他，就是在从没有坐在这个法座上面呢，这种摆架子，所以坐到地上面去，从三世张家活佛那边就请法的时候，以及其他的这个很多故事。包括好像六世班禅喇嘛来的时候，很多皇帝也跪在那边，就是请法的，这个故事有。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罗刹呢就跟他就说到后面的这半句，前面的那几句不是诸行无常，有生有灭嘛？后面的就是生后灭尽，寂灭寂乐，就是意思说寂灭。超越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涅槃远离这种二边的寂灭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身后灭尽，就是这么一个法义。然后这时候呢他说完了以后还表现就是说反正我已经把这个就是话就是呢寄送他已经说了嘛，这个罗刹。完了以后他提到这个之前的这个承诺，说那你已经听完了我这个那你应该就是完成你的心愿， 就是你的那种承诺，就是为了真正的就是利益终生而行持，你应该自己就是马上去做这种的布施。那这时候呢，他也不是立马去说，那我就是寻死完了你就吃我了这种，而是说，给他时间，让他就是去把这个寄送呢写在这个石头上面、墙壁上面、树木上面、街道上面，然后这些弄完了以后呢，他来兑现这个承诺，舍身去义，或者是刚才这上面说的，就是舍身闻法这个。然后呢，他就是，把自己衣物包裹起来以后，就是身上肯定在先带了一些衣物，然后他爬到高树上面，然后把自己绑好了以后呢，就是准备跳下来，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种死法吧。所以这时候呢，就说是，其他的生命就是稍稍有一些神通的，其他的也出来了，就是树神急忙出来劝阻说：“哦，善哉，树神大师，你现在。”就是到底是如何考虑的？这时候呢，婆罗门呢心无挂碍的回答说：“我也从婆罗门，从罗刹的那个那里呢，听闻到一首佛的偈颂啊，然后为报这个恩故呢，我愿意舍身。所以树神听了以后有疑惑，说：听这句偈颂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就是他说。”如果婆罗门就是就给他解，因为树神他毕竟不求这个，他不了解嘛。然后婆罗门呢就给他解释说，这个此法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宣说的空性的法门。然后说，这里面讲到这个，就是我是为了听闻这个空性的教法，而才就是舍身，就是这种才就是。承诺给他舍身的，就这一次。然后不是贪图世间的这种就是名利啊，获得转轮王啊、梵天、人天的这种果位，这个说明他有出离心。然后那而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自己成就这种世间的安乐和人天的这种安乐呢，而是为了就是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我才甘愿布施这个身体。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舍身的这个目的呢，一个是有出离心，不需要求人天的福报；第二一个有菩提心，为众生的利益而着想；第三个就是想要获得空正的智慧。所以这三个三主的这种的要道里面讲的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发愿呢，就能够就是，就是所有的吝啬这种的遣除这些。愿吝啬者广行布施，布施后呢，生无生骄慢之心，像我一样，就是无知的布施这个色身这一，然后这样一边发愿呢，一边就像就一块石头高处落下来，或者涂抹从往下掉下来一样的，就是，轻轻的从树上纵身一跃就跳下来，这边，那这时候呢，就是虚空当中传。出美妙的声音，就是这甚至上达到这个飞飞翔天，就是无色界的这些众生都能够听到，因为这种的不可思议的这些行为呢，感动，这个出现这种罗刹也变身，就是还原成这个第十天的形象，然后空中呢一下子把他这个婆罗门的身体呢，就是这个修行者呢接住了。然后说与其他的诸天，大梵天呢，以及天子们这些天众呢，就在这个婆罗门面前呢顶礼，然后说这个善哉善哉大菩萨，你为无边众生的利益，以大智慧明灯摧毁众生无明黑暗。我们虽为就是他们就是天众呢，虽护善嘛，他们是就我们虽为。维护如来教法，有时候也有这种就是护持这个善法教法如来的教法，但依然给你添到，但是他们本应该就是帮助修行人成就解脱，但是就是在这个考验呢，就是为此来做抱歉，但是依然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是扰乱了你的心，特向你忏悔。愿呢，你将来那成佛时能度化我等。所以天人们呢，就是说完这些以后，那他也没有受伤嘛，就是隐身消失于虚空当中。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以这种舍身求法，这种的，一个偈颂，半个偈颂，一个半，就是一个偈颂，但是半个偈颂是这个第十天自愿说的嘛，就这个罗刹。另外一个是他为了求半句偈颂呢，就是因缘呢，就是因为这种的行为的因缘呢，迅速积累了20劫的这种资粮，所以说先于弥勒佛而成就佛的因缘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是吧？然后，那我们呢，今天刚好时间也到了，听这个以后，最近疫情也比较严重，所以大家，我们的意思说你，不论结缘什么样的这种的佛法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踏实修行，包括禅修也一样要踏实。然后就是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每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是尽量踏踏实实的去做去修。然后愿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雪山仙人的这种的发愿和这种心持一样，我们也同等的发这样的愿。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向，我们这念诵那个我们念几遍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心咒，刚才这里放了一点，放一下也可以，放个3分钟这样子，3-5分钟，然后我们就差不多结束。刚才放了一下，就这里。
Oh, my God. Shall I give you
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果环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嗯，扎西德勒。